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您在此刻收听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一同来分享中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伟大的传歌者、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先生的音乐艺术人生。请听音乐传记王洛宾节选。本书由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和作家严行一合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发行。第五章，半个月亮爬上来。1939年春天，王洛宾跟随西宁青海抗战剧团赴河西走廊，足迹遍布那儿的山山水水。除编排抗日内容的小剧外，还排练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乡土民歌，穿插在巡回演出中，大大增强了宣传的效果。在这些民歌中，有一首特别保留节目，就是王洛宾改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在河西走廊，王洛宾结识了不少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王洛宾从他们那里搜集了很多新疆民歌，在反复聆听中，王洛宾又发掘出许多崭新的民歌元素。有一次在酒泉，王洛宾从一位维吾尔族艺人那里意外听到一首流传于新疆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民间舞曲，名叫伊拉拉沙依格。这是一首古老的舞曲，歌词中的沙依格是维吾尔族一种手工织成的窄幅花绸子，伊拉拉只是歌词的衬语，没有什么特别含义。但是王洛宾听出曲谱中有与众不同的东西，便细致地做了笔记。很快，王洛宾给这首《伊拉拉沙依格》的旋律填写上抗日内容的歌词，交给剧团试唱。但当大家唱到沙依格时，总感觉这几个字很拗口，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洛宾细细分析原因，找出了问题所在。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到处烧杀抢掠，沙依格与沙依格发音相同，演员在唱沙依格时很容易联想到日本鬼子的刺刀，唱起来很不舒服，观众听着也不入耳。王洛宾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沙依格显然不行，咱们中国人不能让鬼子杀，我们要把他们统统赶回日本去。河西走廊巡回演出结束，剧团返回西宁，王洛宾一边为抗战剧团编写节目，一边整理从河西走廊带回来的素材。他一心想赶快把舞曲《伊拉拉沙依格》改编成新的民歌。抗战剧团的演员们住在西宁北大街的一座独家小院里，院里有一座两层小楼，院子中央有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槐树。夏天的晚上，人们都喜欢围坐在这棵大树下乘凉。一天傍晚，王洛宾正在树下琢磨他的《伊拉拉沙依格》，不经意的一抬头，看到东方慢慢的升起了半个皎洁的月亮。那半个月亮好美丽啊！灵感在王洛宾心中蓦然出现。初升的半月，小楼上虚掩的纱窗，面前的大槐树，随着越来越浓的夜色，一切融于朦朦胧胧的氛围中。 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创作意境吗？王洛宾立刻跑到屋里，找出纸和笔，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气呵成《心灵歌》《半个月亮爬上来》。他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把原来的较快节奏的舞曲改成了舒展慢版的抒情曲。原生态歌词过于松散，缺乏内在逻辑性，在他的基础上，王洛宾创作了新歌词。歌词分为两大段，一共18个乐句。王洛宾吸收了欧洲抒情曲的风格，在平静的述说中，将潜存于主题的抒情成分委婉柔和地表达出来，从而让新旋律浸透了西班牙式的浪漫风情。一首载入世界音乐艺术史册的维吾尔族风格的爱情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就这样诞生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照在我的姑娘梳妆台，咿啦啦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咿啦啦快打开，咿啦啦快打开，再把你的葡萄摘一串，轻轻地扔下来。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照在我的楼前长春槐，咿啦啦长春槐，你想吃那葡萄莫徘徊，咿啦啦莫徘徊，咿啦啦莫徘徊，等那树叶落了再出来，咿啦啦长春槐。很长一段时期，半个月亮爬上来被人误认为是一首找不到作者的青海民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谈到改编经历时，王洛宾说，这首歌已经唱了50多年，曾经在首届世界青年联会节上获奖，多年来各地合唱团都以它为经典曲目，就连1990年美国百人合唱团访问我国时也唱过这首歌，并且唱得很出色。话题一转，王洛宾又说，许多朋友对这首民歌提出质疑，一首南疆维吾尔族民歌怎么变成青海民歌了呢？他为大家解开了谜团。当时啊，西宁东关有2家维吾尔族商店，两个老板都很有艺术气质，他们早年在南京读过大学，懂汉语，因为不愿意为新疆的盛世才做事而流亡青海。后来他们俩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每天下课回家途中经过那儿，都要停下来到他们店里坐坐，请他们为我唱新疆民歌，唱完了再请他们为我翻译歌词，问清楚了我把这些词记下来回去整理，像掀起你的盖头来、喀什噶尔舞曲、青春舞曲、阿拉木汗以及半个月亮爬上来，都是这两位朋友帮助我编译出来的，他们是我改编新疆民歌的老师。王洛宾说，半个月亮爬上来原素材为南疆舞曲《伊拉拉沙伊格》，原曲节奏较快，每句唱词之后都唱句沙伊格，当时因反复唱沙伊格表达过于单调还易于误解，我就把它改为爬上来，将生动的快板改为抒情的缓板。40年代初期，这首歌曲先由青海歌舞团演唱，之后很快流传到大西南甚至更远。他补充说，因为我有很多作品是在西宁改编和创作的，所以不少人误认为是青海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就是个典型。半个月亮爬上来 既保留了新疆维吾尔族民歌的质朴无华，又显现了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段。他的改编成功，使王洛宾对新疆少数民族民歌的认识以及改编和创作技巧都跨上了新的高度。王洛宾善于把原始民歌的旋律高度艺术化，让淳朴与文雅、粗粝与细腻有机结合起来。经过这样的艺术加工和处理，半个月亮爬上来四方传播，走向了世界音乐艺术的舞台。半个月亮爬上来和在那遥远的地方两首音乐作品，1993年6月同时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半个月亮爬上来，一啦啦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一啦啦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我指的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为自己和群体做出改变。你知道吗？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家的需求被听见。当我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便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你能想象吗？这当然不是好事儿。我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而我们都值得引人注目。 同心协力，就此改变未来。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第六章，来自金银滩草原的情歌。1940年夏天，中国电影创始人之一、著名导演郑君里来到青海，导演和组织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在西宁昆仑中学当音乐教师的王洛宾应邀协助摄制组工作，同赴地处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夜幕降临，繁星满天，王洛宾和蒙古族牧民、藏族牧民一起席地而坐，明亮的篝火燃起来，吉他动听的弦声响起来，欢快的歌声唱起来，奔放的舞步跳起来，盛满了美酒的大碗端起来，人们的心儿醉了。王洛宾寻求的就是这种富于诗意和音乐感的生活，这里是民间音乐的源头，也是他的生命之花尽情绽放的地方。这样的环境让他的心灵释放出无限的激情和智慧。摄制组驻扎在当地千户长同区呼家的大院里，他们与千户长一家同吃同住。千户长是当地的最高首领，他的家在当地也是最富有的。拍摄中需要羊群跑满草原的场景，千户长家的羊最多也最肥壮，上镜效果自然好。童趣乎很乐意把自己的羊拍到神奇的电影上。片中需要的藏族牧羊女首选童趣乎漂亮的小女儿萨耶卓玛。郑君里说，还需要找一个相貌英俊的藏族小伙子饰演牧羊女的帮工。找来了几名年轻藏民，因为语言不通，他们的动作和表情始终不理想。怎么办呢？镜头中仅仅有牧羊女，未免太单调了。情急之下，郑君里忽然看到在一旁全神贯注观看摄影师工作的王洛宾，心想，王洛宾的形象和气质倒是不错，为什么不能让他试一下呢？27岁的王洛宾风华正茂，会演戏，会跳舞，有音乐感，也会骑马。郑君里和他一说，王洛宾欣然同意，很快换了藏装，一试镜头，外貌还挺像个藏族后生呢。郑君里满心欢喜地说，好，洛宾，就定你是藏族帮工，和卓玛一起赶羊。顷刻，导演一声命令，开拍。青斗马缰，两匹马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欢快疾走，嘚嘚的马蹄声像歌声中轻轻的伴奏。王洛宾被这突然而来的浪漫与诗意感动了，他客串的年轻帮工与16岁的藏族姑娘萨耶卓玛并肩而行，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人与自然构成了一幅和谐优美的图画。无法形容的欢乐涌上王洛宾的心头，他如同在梦中，甚至疑心自己已处于美丽的幻觉中。颇具戏剧性的情景发生了，趁萨耶卓玛不注意的当儿，王洛宾不经意地绕到他的身后，在萨耶卓玛骑的那匹马屁股上不轻不重打了一鞭子，啪的一声，萨耶卓玛的马惊了一下，突然迈开小步奔驰起来。萨耶卓玛吃了一惊，他尖叫一声，猛然回头瞪了王洛宾一下，像是生气和埋怨，又像是很高兴。不一会儿，调皮的萨耶卓玛同样悄悄绕到王洛宾身后，扬起鞭子在他的背上轻轻地打了一下，替他的马报了一鞭之仇。王洛宾回头瞧了萨耶卓玛一眼，笑了起来。 正是卓玛这轻轻的一编，打出了一首著名的《西部情歌》。摄制组带来了一部放映机，晚上在三角城旧址挂起小银幕，为当地的牧民放映电影。对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第一次看电影简直就是过狂欢节。天还没有黑，三角城遗址附近已经围满了人，竖起的两根木杆之间，一块白色的幕布挂了起来，1000多名藏族和蒙古族牧民把银幕团团围住，幕布前后都是人，远处的人只好骑在马上看。王洛宾和卓玛骑在一匹马上看电影，后来有人打趣说，两个人骑一匹马怎么看电影呢？王洛宾幽默道，你想象我们怎么看电影，我们就怎么看电影。听的人哈哈大笑。摄制组完成了拍摄任务，启程返回西宁。萨耶卓玛一家骑马为他们送行，王洛宾不住地回头和萨耶卓玛一家挥手告别。辽阔宁静的草原，蓝天上洁白的云朵，藏族姑娘萨耶卓玛那美丽的身影，犹如蒙太奇镜头，在王洛宾的脑海中一一掠过。难忘那草原上的奔驰，特别是难忘萨耶卓玛轻轻打在他背上的那一鞭。一首情歌从王洛宾的心中悠然而出。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她那粉红的小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做一个牧羊人，给她去放羊，每天能看她的小脸，每天能听动人的歌唱。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这首歌的旋律，王洛宾采用了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和藏族民歌《亚拉苏》中的部分音乐元素，还采用了汉族民歌中显见的欧洲音阶调式。优美抒情的上下两个乐曲，自然和谐生动，使之更加完美。经过反复修改的这首传世之作，就像插上了翅膀，成为一首跨越地域、时代、语言与种族的华人声乐艺术作品，很快飞向了四面八方，传到了更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她那粉红的小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流浪在草原，给她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在那遥远的地方，充满着王洛宾对千户长一家盛情款待摄制组的感谢，也表达了他对美丽的藏族少女萨耶卓玛的赞美和思念。自那以后，王洛宾数次去充满诗情画意的金银滩采风，成了很受萨耶卓玛一家欢迎的客人。早上，萨耶卓玛陪着王洛宾到很远的地方采访民间歌手，搜集民歌素材。晚上回来后，王洛宾坐在油灯下整理搜集的民歌，遇见不明白的地方，就请萨耶卓玛当翻译为他解释。萨耶卓玛的父亲十分敬重王洛宾，告诉了他藏族人的许多生活习俗。王洛宾也给萨耶卓玛的父亲讲述了外面的好多事情， 积极建议他邀请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牧人到草原上来，打开草原的封闭局面。只有各民族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大家的生活才会有起色。草原。1975年5月，王洛宾出狱后，因无处可去，只好先在新疆第一监狱新生队参加劳动。这是监狱为一些暂时无处可去的获释者安排的过渡性单位。新生队每月发给王洛宾25元钱生活费。后来，监狱为了减少支出，动员王洛宾带着他在监狱中搜集整理的三大本歌集和一包音乐研究杂记，离开了新生队。离开新生队的王洛宾为自己的去向犯了难。当时，三个儿子的日子都过得非常艰难，老大和老三都还没有成家，况且老三海城还在农场插队，根本没有办法收留刚出狱的父亲。他曾在二儿子王海星家暂住过一段时间，看到海星仅靠每月40多元工资维持一家人生活的拮据境况，王洛宾实在不忍心给儿子增加负担了。他决心自食其力。他给人看过库房，在建筑工地做过小工，还为一些小单位写过短剧。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一没户口，二没粮票，三没工作，算是一个真正的老盲流。盲流指的是上世纪50、60年代自然灾害期间，为了吃饱肚子，从内地流浪到边疆地区的一批青壮年劳动力。有一天，他背起一只搭脸，装上泥瓦匠的工具，挤进马路边等人雇用的泥瓦工行列。偶尔来一个找小工的人，年轻的工匠们便一拥而上，哪会轮到留着一把胡子、年过六旬的老汉呢？那些百无聊赖的年轻人，边唱歌边等待着雇工者的来临。他们偶尔会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听到这歌声，王洛宾的心像被鞭子抽打般疼痛。就在他眼泪慢慢涌出来的时候，有一双手伸到他的面前。王老汉，你怎么会站在这里啊？王洛宾抬头一看，向他伸出手的是自己曾经的狱友，也是他的民歌的忠实听众，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搞工程，到这儿招小工来了。王洛宾有些尴尬地说，我在找工作，弄口饭吃。他鼓足勇气说，我到你的工地干活吧，我现在什么活都会，和砂浆、挑沙子、搬砖、上架子都行。这个狱友笑着连连摇头说，算了，你这样老的老汉，要是上房跌下来摔死了，我还负不了这个责呢。你不要在这里蹲了，赶快回家抱孙子去吧。说罢，狱友把王洛宾一把拉起来，不由分说向他手中塞了5元钱和5斤粮票。王洛宾拿着钱和粮票在那里愣了半天，难道我真的到了靠施舍生活的地步了吗？他又很感激这个爽直善良的朋友，强忍着硬是没让自己的泪水当着众人的面流出来。不久，有关方面又将从来没有摸过枪支的王洛宾作为国民党战犯列入特赦人员名单，由民政部门每月发给他20元生活费。这标准比监狱新生队还少5元钱，少了5元钱肚子就吃不饱。为了这5元钱的生活费，王洛宾写了一份要求重新返回监狱新生队去劳动的申请报告，然而民政部门根本无法答复王洛宾这份充满幽默和心酸的报告。最终，王洛宾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1976年春天，大儿子王海燕与儿媳张如结婚时， 王洛宾在经济上一无所有，他实在买不起像样的礼物送给儿子。王洛宾感到内疚，无奈之下，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了一首婚礼赞歌，当作礼物送给了他俩，以表达自己的心意。有两只小燕子展翅飞翔，轻拍着翅膀追逐着波浪。蓝天里的浮云像玉石雕刻，雕刻出美丽的维纳斯神像。迷人的女神挽起云纱，指引着燕子向蓝天飞翔。勇敢的海燕展开翅膀，祝愿你们永远永远的并肩飞翔。飞翔吧，飞翔，勇敢的飞翔，飞翔在幸福的蓝天上。飞翔吧，飞翔，勇敢的飞翔，飞翔在幸福的蓝天上。这是王洛宾写给自己最亲的亲人的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儿女深沉的爱。也许王洛宾是世界上唯一将自己的一纸作品送给儿子当作结婚礼物的父亲。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1976年秋天，王洛宾给远在云南昆明的大姐王木芳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境。漫长的铁窗生活并没有挫败王洛宾坚强的意志，他没有气馁，也没有抱怨。在他的脸上，外人很难看到历史留下的阴影。一天，王洛宾的三儿子王海成朋友的小孩过生日，大家一起邀请王洛宾去做客。吃饭时，王海成的朋友们说了很多赞美王洛宾的话。王洛宾心里明白，这是大伙儿在安慰他这个刑满释放的老汉呢。他笑呵呵地接受了大家的赞美，心情十分快乐，喝了不少的酒，越喝越高兴。王洛宾一高兴就要喝酒，喝了酒就要唱歌，这是他终生不变的习惯。他清清嗓子，开始唱《在那遥远的地方》。 王海成是第一次听父亲在众人面前唱这支歌，歌一唱完，他纠正父亲说：“爸爸，你唱的不对，怎么和广播里唱的不一样？广播里唱的是我愿抛弃了财产跟他去放羊，你唱的是我愿流浪在草原跟他去放羊。”海城听惯了广播，在他心目中只有电台广播里唱的才是正确的。王洛宾笑了说：“傻儿子，我当时写的就是我愿流浪在草原，后来别人把我的歌词给改了。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是个穷教书匠，哪里有什么财产可以抛弃，我只是向往草原的流浪者，牧民的生活太自由了，他们的歌太美了。”在1982年召开的西北地区文代会上，王洛宾为600多位西北地区的文艺工作者激情演唱了在42年前写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唱完最后一句，会场刹那间轰动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会议期间，青海日报的编辑来采访，王洛宾把当时写作这首歌的情况讲给编辑听，编辑很感动，打算写成文章后在文艺刊物《雪莲》上发表。王洛宾幽默地对编辑说：“你们发表后，我要把它寄给中国音协，说明这首歌的姥姥家也提出了质疑。偌大的文明古国，连一个小小的歌曲作者都搞不清楚。”在这次文代会上，王洛宾在音乐小组做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歌曲应该恢复作者真实姓名的发言。第二天，他的发言上了大会简报。青海人民永远忘不了王洛宾给他们这个遥远的地方所带来的莫大荣誉。1988年春节，青海省文联和省电视台特别邀请王洛宾前往他的第二故乡重游，参加庆龙年联欢活动。他在接受青海各大媒体采访时，向在场的领导和客人们公开了埋藏在自己心中多年的秘密。王洛宾说：“我在草原上和藏族姑娘萨耶卓玛拍电影的时候，没留神被萨耶卓玛在背上抽了一鞭子，才写出来这支歌。”王洛宾笑着说：“反正我已经70多岁了，说出这秘密已经无所谓了。要是再早20年说这话，恐怕我还要脸红呢。”这段精彩的趣话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有人笑着问：“洛宾先生，大家都知道当时您被萨耶卓玛打了一鞭子，请问您的背现在还疼吗？”这句话把王洛宾逗乐了：“早就不疼了，当时萨耶卓玛并非真打，他的皮鞭是轻轻地落在我身上。轻轻的能有多疼？在兰州让国民党第8战区军统关到沙沟秘密监狱，特务的鞭子倒是打得真疼。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经老了，出门随身带着止痛膏，哪儿痛我就往哪儿贴。”问的人笑坏了，又来了一句：“依我看，挨萨耶卓玛那一鞭子倒是挺舒服的。”王洛宾止住笑说：“好呀，哪天我找一位藏族姑娘在你背上打一鞭子，也让你舒服舒服。”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早在1953年，萨耶卓玛就因病去世，但由于人们大多知道已广泛流传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王洛宾因萨耶卓玛而写，在喜欢这首歌的同时，大家也忘记不了萨耶卓玛。后来能歌善舞的藏族人民逐渐把萨耶卓玛当作心目中的女神，将她和在那遥远的地方一起留在了青海湖， 成为青海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人民的骄傲。王洛宾的故事感动了在场所有的朋友，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当即赋诗《伊雅阿热洛》赠送给王洛宾。心中有一片多情的牧场，秋云间宽敞，春雨里花香。你是哪方的雪乡？你是哪方的湖光？岁月把你珍藏，去找春燕的梦乡。伊雅阿热洛，心中有一尊爱的卓玛，朝云间牧羊，月光下吟唱。你是哪方的草原？你是哪方的姑娘？岁月把你珍藏，寻找遥远的帐房。伊雅阿热洛。神采飞扬的王洛宾从诗人手中接过这首诗，当即谱曲，然后当场为大家唱了出来。曲中散发着浓郁的藏族民歌的风味，抒情辽阔，热烈奔放。透过这位音乐才子深情的歌声，人们仿佛又回到48年前的金银滩草原，见到了那位美丽调皮的藏族姑娘萨耶卓玛。后来歌曲《伊雅热罗》被称作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姊妹篇，在民间传唱。1992年2月，王洛宾第一次访问香港，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轰动港澳两地，各路媒体都从自己的角度报道王洛宾的到来。当然，报道最多的是王洛宾一生的不幸遭遇。媒体人都热衷于批评政治运动对艺术家的影响和干预。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对于记者们在公开场合提出的一些敏感话题，王洛宾笑着回答说：“政治运动就好比别人给你照相，摄影师把镜头移向左，你在照片上就成了右了；镜头移向右，你就偏到左了。其实你自己呢，坐在那里一直没有动，你仍然是原来的你。”看似轻松幽默的俏皮话，形象地概括了自己的经历。这是他用无数痛苦和欢乐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和深刻哲理。20世纪90年代，在那遥远的地方成为王洛宾在港澳台地区音乐活动中的经典节目和必唱歌曲。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多明戈·卡雷拉斯等人都将这首歌作为保留曲目，唱遍了世界各地。让人回味无穷的是，当年王洛宾向往的法国巴黎音乐学院也将这首民族歌曲编入学院的东方音乐课程教材。曾经梦想留学巴黎的王洛宾，虽然一辈子没有踏上欧洲大陆，但他在中国西部创作的作品却登上了辉煌的世界艺术殿堂。1992年，文化部中国唱片总公司为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颁发了金唱片创作特别奖。在那张金唱片蔚蓝色的盘芯上醒目地镌刻着烫金大字：金唱片创作特别奖，在那遥远的地方，词曲作者王洛宾，获奖者王洛宾。王洛宾说，金唱片是国家对我创作这首歌曲的认可。1993年3月，王洛宾应台湾中华文化促进会邀请，第一次到了台湾。4月25日，在台北中山纪念馆举行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之歌音乐会。音乐会的主题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被不同的歌者用不同的风格演唱了4次。在王洛宾的记忆中，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第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是政大校友合唱团，他们充分发挥了4部混声唱法的优势，人多势众，音色多变， 和声、对位、转调，精彩绝伦，唱得优美极了。第二次演唱这首歌的是特别嘉宾，内蒙古流行歌手腾格尔，他用一把吉他自弹自唱，那略带沙哑的嗓音，粗犷激越，别具一格。第三次唱这首歌的是歌曲作者王洛宾，主持人临时安排邀请他上台演唱，王洛宾的出现把整台晚会推向了高潮。最后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是流行歌手殷正阳，殷正阳没有用通常的流行歌曲演唱手法，而是用学院派正统唱法。王洛宾被这场音乐会的气氛震撼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心境，同样一支歌唱了四次，不但没有令人厌烦，却把每个人的激情都调动了起来。在台湾，王洛宾见到了当年在青海的老朋友丑辉英，他是台湾政治和文化名人，早年毕业于重庆青木国立音专，曾随陈田鹤教授学习声乐，但他到台湾之初并没有从事音乐工作。有一次他去看一台晚会，舞台上表演的是新疆民歌《青春舞曲》，演员们身上穿的却是蒙古族长袍，脚上穿的是藏靴。在台湾还有人曾把打板城的姑娘唱成杭州城的姑娘，还有人误以为歌中的打板城是日本的大阪，这让丑辉英很难过，感觉自己有义务在台湾推广真正的大陆西北民歌。为此他变卖一套房产，自费编印了西北民歌集等两本民歌集，其中包括不少王洛宾的民歌作品。五月初的一天傍晚，王洛宾在台北公园散步，遇到了一位同样满头白发的老人，闲谈中才知道老人是一名退伍的国民党老兵，当年曾在山西的娘子关抗击过日寇，后来腹部受伤，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潼关后方医院疗伤。王洛宾当时恰在风陵渡帮助运送过伤兵，一说到风陵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聊得热火朝天。王洛宾激动地说，老弟，如此说来，也许当年我还背过你呢。退伍老兵也笑着说，我刚刚还在想呢，当时背我的是不是你这白胡子老汉呀。从2002年七月开始，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每年都要隆重举办金银滩草原王洛宾音乐艺术旅游节，他们邀请王洛宾的小儿子王海成作为这一活动的艺术顾问，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从这儿诞生。海北州政府还与王海成合作，共同创建了王洛宾青海世纪展览馆，如今在那遥远的地方已经成为青海省文化旅游的知名品牌，不是省歌的省歌。当年千户长同区户精明的后人们在金银滩草原上修建起西部歌王老房东帐房度假村，旅游服务业十分兴旺。只因王洛宾曾经在千户长家中居住过，所以千户长的后人争先恐后对外宣称自己才是王洛宾正宗的老房东。从2002年起，王海成多次专程从新疆到青海金银滩草原看望萨耶卓玛的弟弟高贝和妹妹才让卓玛。高贝老人拉着王海成的手动情地说，王先生，我们是亲戚呀。藏族人有句俗语，打断骨头连着筋，我们的父辈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就像亲戚一样，欢迎你经常来金银滩草原做客。在高贝家的客厅墙壁上供奉着千户长同区呼和王洛宾的照片，还有萨耶卓玛的照片，家中还陈列着当年王洛宾赠送给同区呼的 一副水晶眼镜和王洛宾在主人家做客时使用过的餐具。萨耶卓玛生前没有留下后代，萨耶卓玛的胞弟高贝和妹妹才让卓玛。对于当年王洛宾与萨耶卓玛骑着两匹马并排走向草原深处的动人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如今金银滩草原，无论哪个民族都会唱在那遥远的地方，都会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在草原上立起萨耶卓玛的塑像，修建了王洛宾文化广场，各民族的人们用最好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卓越的民歌创作者和优秀的音乐家。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音乐传记王洛宾节选。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下次再会。
Oh.